好，来，天父，我们感谢你，天父，我们赞美你，谢谢你是如此的完全的神。但是我们感谢主，因为你给我们恩典够用，所以我们透过耶稣基督，透过圣灵保惠师，我们就走向完全的道路。主，你完全，但是你没有完美主义，让我们知道说我们何等的需要你连续，需要你的帮助，需要你怜悯，所以我们都能够靠主恩典不断的更像耶稣。祝福今天早上我们说啊，这个查经的人，每个人都从神的话语当中得帮助，得坚固，更有力量奔跑前面的道路。这样祷告祝福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来到第五章。那昨天因为我们看到第五章非常多的丰富的内容，我们读了一半。好，你知道整个第五章来讲呢，不要忘记它是在整个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里面五篇教导的第一篇教导，就在第五章的地方。一开始讲到八福，我们知道是登山的宝训，也是一个教导。当然他还讲到天国的这些文化在当中，我们叫做基督徒的新生活。成为基督徒之后要怎么过生活，要照着神的话来做。我们在世上有世上的生活，但是呢，我们却有另外一个身份叫做天国人，属天的，所以我们要营造我们是天国人，要熟悉这个文化。所以神就从祝福开始，蒙福的原则开始，讲到八种福气。愿神祝福大家都明白这八种福气呢，人人都可以得到。神讲出来的告诉我们都可以得到这个福气哦，跟我们地上的福气很大的不一样。好，另外呢，就开始讲到啊，圣经里面教导我们七道的光芒。好，昨天讲到第一道，讲到说我们对世人呢要有影响力，好的行为就是如言如光啊，这很重要的一个提醒。第二个呢，我们要记得我们对律法呢要去遵行，遵行之后我们才有立场去教导别人一起遵行。耶稣说我来呢是要成全律法，不是要废掉律法。哦，如果我们看到有些人呢，高举某个卷书比较重要，某个卷书不重要，或是自行删除，这个呢都是异端。神告诉我们说，一点一画都不能删除。我们是谁呢？怎么竟敢删除神的话呢？所以，如果有这样删除话的教导，请大家记得，肯定是异端，不要遵守，也不要跟随，这是错误的。那圣经教导我们说，如果我们去遵守，并且教导别人去遵守，我们在天国是大的。哦，所以你知道吗？施洗约翰为什么被称为大的？因为他遵守，并且教导别人也去遵守，所以这个是大的。所以我们人人都要成为教师，不要怕说哇，这个教师讲不对的话，会不会下到地狱的火？这是错误的。神说你遵守，你就立场去教导，并且让大家一起来遵守，这个是在天国里面是大的。所以人人都要成为一个教导别人遵守神话语的人，这是神喜悦的。好，在解禁当中要注意。那另外昨天也讲到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因信称义。我们知道神的律法很高的标准，神的诫命非常难守，那怎么办呢？其实神把我们推到一个地步，让你知道不能靠自己来称义，不能自义，不能靠行为做好事说好话来称义，你达不到标准的。因为神的标准太高了，只是让你知道说这个律法它主要的目的引导我们知罪，没有律法就不晓什么是罪，有了律法就知道什么是罪。但是知道罪不代表能够胜过罪，能够赢过罪，那怎么办呢？只能靠恩典，靠恩典的主，靠圣灵保惠师，我们就胜过。所以我们要天天随时随处紧紧依靠他的恩典，随时抓住他的恩典，依靠他的恩典，我们就能够胜过罪。所以律法是重要的，叫人知罪，不然大家都不晓得什么是罪了，都自己都是一本律法了，我讲了就算数了，所以造成混乱。所以要记得要有律法，律法是从摩西来的没有错，但是要知道律法的这样的一个实现不是靠自己，不能靠自己修行，靠做好事说好话，你做不到的，只能靠主的恩典。所以我们叫因信称义。所以这边讲说我们的义要胜过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如果没有的话断不能进神的国。所以我们要靠耶稣的十字架，靠耶稣的宝血，我们才能够称义。好，再有第三个，第三道光，讲到二十一节开始，讲到什么呢？对兄弟的和睦，对兄弟姐妹，包括血缘的兄弟姐妹，也包括我们在属灵的弟兄姐妹，我们都要记得要和睦，这是很重要的原则。因为我们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是合而为一的上帝，所以爱一定包括和睦在当中。夫妻是最高的和睦的原则，夫妻一定要讲求合一，讲求和睦。因为圣经已经清楚告诉我们，人要离开父母 与妻联合，两人一体。所以结婚最高目的，请记得是两人成为一体，两个人变成一体的，这是最高的原则。所以夫妻呢，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请大家记得什么是最高原则，合而为一。只要我们要合而为一，不同意见没关系，再来慢慢谈，瞧到最对的地方，彼此顺服，合一是最重要的，家庭最重要的合一，我们的关系当中也是合一。所以昨天讲到合一，那看到这个地上的文化很多是讲不合一的，为什么造成不合一呢？咱们常常讲说，我们呢会容易对别人动怒，再来呢会乱骂，骂的话语很难听，叫拉加，叫做魔力，这些呢都是不可出口的，因为你在毁谤，你在批评神所创造的人啊，照他形象的。所以特别我们讲话不要去随便骂人家无知啦、智障啊、垃圾啊、没有脑筋啊，这些一概都不能出口。因为呢这边讲说，如果你这么讲的话，难免受地狱的火。所以严不严重啊？很严重的，会下地狱的，火会烧我们的。所以这已经提醒，这是谁讲的？耶稣亲自讲的。所以耶稣讲了很多地狱这样子的一个启示，告诉大家可要避开，然后呢要懂得更加和睦啊。好，接下来呢我们看到今天了，从27节到了48节呢有几段落。好，我们看到这边呢，我们看到第四度啊，第四道光是讲到什么呢？27节到32节，一起来读呗，请来，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
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她犯奸淫了。
若是
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刨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入地狱。又有话说，人若休妻，就当给他休书。只是我告诉你们，凡休妻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叫他做淫妇了。人若娶这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的。
好，第四的光，我们记得他讲到什么呢？就是对妇人呢要圣洁，对妇人要圣洁，对婚姻呢也要圣洁的意思。好，耶稣说，你们听见有话说，把它画起来。听见有话说，讲到什么呢？讲到人的话，地的文化，这都是从人而来的，但是我要给你天国的话语，天国的文化。他说什么呢？人的文化，人的说法是不可奸淫。不可奸淫呢，在圣经里面十诫里面很重要，第七诫不可以奸淫的，很清楚的。奸淫是指什么呢？是在婚姻之内的，如果你有婚外情，有小三呢，那个叫奸淫。奸呢就三个女人嘛，你只要一个女人，怎么可以有三个呢？这个就是奸淫了，在婚姻之外的就是犯奸淫了。在一般人都知道不可什么犯奸淫，我们一般人指什么？没有信主也知道不可犯奸淫啊，这个是什么道德的问题嘛？伦理道德的问题都知道的，这是一般人的话。接下来说，只是我告诉你，耶稣说天国的文化是什么呢？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就与他犯什么奸淫的。好，看到妇女没有犯罪，但看到妇女之后，这个你里面呢开始呢跟她连结在一起，甚至跟她有一些奸淫的画面都在你心里当中的。眼睛看没有犯罪，但是你看了之后跑到你心里面的，这个叫做犯罪。什么罪呢？心里面的奸淫的罪。所以耶稣定做律法的标准更高了，不是只是行为的犯罪，是里面已经有动机，那个就犯罪了。这个就是天国的一个标准在当中。好，动淫乱的意思呢，原文是什么呢？就是好色，看到女人呢就会好色，有淫乱的动念在当中，这个就是原文的意思。好，从眼睛进到心里，心里呢又不断的在跟演化下去呢，就都犯奸淫了。虽然你没有行动，但是你已经动念到这样的一个淫乱了，神说这个就是犯奸淫了。好，我刚刚讲过了，奸淫是指什么呢？婚外是吗？是的。所以请记得这个还没有这个结婚呢，我们不叫做犯奸淫了，叫做什么呢？行淫乱。是在什么？他是在没有结婚之前，这是没有结婚之前的。但是你说这个已经在结婚了，就是犯奸淫的罪。奸淫呢是在婚姻以内的，有第三者，有第四者。 这个时代我们很担心，就是出这问题，可以三批、四批、五批、六批一大堆来的，像上礼拜啦，同志运动有没有？他们高举啊，要这样子那样子，什么都 OK 的。那已经统计，在美国都有统计出来，麻省都是基本上哦，一个将同志运动的他的伴侣呢非常多，甚至有些一千人以上。你看到今年换这个，明年换那个，到处换换，他领养的孩子怎么办？到底谁是谁啊？这个就是这么走向灭亡的道路。在末世的时候，请大家一定要记得，不是多人做就是对的，神的话才是正确的。我们要经受在这淫乱的时代。好，圣经清清楚告诉我们，动淫乱就是跟妇女已经犯奸淫了。好，动淫乱的时候，耶稣劝大家这么做，因为眼睛看，然后进到心里面。那最好的方式怎么做呢？他说，若是你右眼叫你跌倒，就把它什么挖掉，然后呢，宁可失去白体一重，不要叫你的全身丢在地狱里面，地狱的火。所以神会审判，因为是犯到十诫的第七诫，这是圣经直接讲的。好，再来呢，若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什么地狱。好，如果没有字面上照着圣经来解经的话，我想没有一个人能够站立得住。现在看到大家可能眼睛都挖光了，手都砍掉了，对不对？所以来到教会了，可能就是用跳的而已，你都砍掉了吗？所以我们不要照字义来解经哦。这代表什么呢？告诉我们说这个罪很严重，我们要下定决心要跟这个眼睛呢要立约，跟手呢动手要立约。好，这边有告诉大家一句话，原来哈、要大家认知，你不可能靠自己圣洁，因为标准非常的高，讲清楚吗？我相信结婚的人一开始结婚没有想说我故意要小三的了，我故意要背叛的，我故意要离婚的，没有这样的人，他带有过程才会造成下半段的。又有话说，人若什么休书，休书叫 divorce， 是什么意思呢？离婚的意思了。双方呢要讲离婚的事情。然后那一天我听到说啊，牧师啊，我今天做了这个敞开小组，啊，做了幸福小组，去探访 best 做这个的，探访四个家庭，四个都单亲了。你看台中高不高啊？非常高 ，divorce 非常多。这个就是一个洪流，离婚非常非常的严重。他为什么会这样子呢？这个其实你可以对照马可福音、路加福音都有讲。那最直接就是耶稣第五章、马太福音，还有十九章，你对照一下。这边说又有话说，人若休妻，就刚给他休书就好了。好，那耶稣说这句话是从人而来的，他只是个演绎。如果你稍微看一下，在马太福音十九章的时候，那时候有法利赛人故意要来什么试探主耶稣，他告诉他说，人说只要休书就可以了，就可以把妻子什么休了。耶稣说不是不是，从创世纪开始讲，起初神造人不是这样子，乃是造男造女，然后人要离开父母，那与妻联合，两人成为一体，神所配合人不可，人不可包括丈夫跟太太，都是人，人所神所配合人不可以什么分开。如果分开呢，圣经告诉我们叫做犯奸淫，就是犯奸淫呢。你把你太太休了，你太太呢就是个淫妇，这样清楚吗？这标准高不高？很高。可基督徒看到这段都不要看呢，很怪啊，就跳过去了。我告诉你，离婚的理由啊、千万种啦，离婚的理由很多了，不习惯了，没有爱了了，没有感觉，没有 feel， 很多很多很多。那我告诉大家，都不能造成离婚的理由，因为离婚是什么看为严重的事，叫做奸淫。你离他，你的太太就变淫妇，这样了解吗？你把他 fire， 你就是帮助他成为淫妇。谁要负责？你要负责，不是离了就没事，你要负责，因为你离他，这样清楚吗？你太太呢就变成淫妇，你做淫妇啊，他就是淫妇。如果再娶那个呢，这个人娶这个你太太呢，叫做奸妇淫妇。圣经都是这样的标准，不要冷杀都被离婚，很大的错误，怎么可以这样子呢？ 婚姻是神所设立的，没有爱去把爱找回来，个性不合调整改变嘛，不是找 feel 啊。真正的爱是以上帝的义为基础，叫做真爱。如果没有神的公义在里面的话，很多的爱都是感觉的爱。你听得到的歌大概70%都在讲男女之间都是 feel， 但是耶稣讲的爱是 agape 的爱。什么叫 agape 的爱？就是下定决心的爱，选择用意志决定的爱，不是只是停留在感觉的爱。这个时代需要有这样的基础的婚姻。有一天你太太已经租房了，不再有什么这么吸引力了，你还爱她吗？她已经蹦蹦蹦啊，头发也差不多了，掉光了，变白了，你还爱她吗？还是就拜拜？圣经已经清楚告诉我们，人若休妻离婚，就给他休书就可以吗？耶稣说不是，凡休妻的这个丈夫呢，要负起责任。若不是为了淫乱的缘故，就是叫他做什么淫啊，这个淫妇了。休妻呢有个条件，那个条件很简单，是什么呢？就是对婚姻不忠实了。你太太呢该当修道了，这不足以可以离婚，是可以的。但是圣经哥林多也告诉我们，如果你太太呢愿意回头的话，要不要接纳她？要，讲清楚吗？如果她未信主呢，她愿意跟你住在一起，犯了淫乱要继续回来，要不要接纳她？要，因为她未信主。所以不是随便就可以离婚，不要两三下常常就挂在嘴巴啊，离离了，离离后了，切切，不要随便乱讲，你讲久就会发生事实，讲清楚吗？牧师要鼓励大家要看清楚神的话，因为婚约是盟约，神所配偶人不可以分开。阿们。要改变过来。我知道当中也许在听录音的有听到牧师讲这个，也许你已经离婚了，但是不要定罪感，听清楚吗？因为那时候不认识主也不晓得神的话这么大的标准，但是看到这个不是要那挫折，而是告诉大家要靠主耶稣，要靠他恩典，我们婚姻才会持守。不然试探这么多，是不是一开大早出来的时候手机就看到哇清凉秀就跑到你手机里面来，会不会试探来了？会啦，停车车广告也有了，是不是？对吗？那一下子软弱的时候电话也会进来啊，那回到怎么上班的时候同事呢也会有了，所以试探很多的，你能够继续下去不容易的。今天得胜不代表明天也得胜啊，那怎么办？不要忘记因信称义，靠主恩典，不是靠你的力气。所以我们要紧紧抓住十字架，抓住耶稣，何等软弱就要何等的依靠。阿们。哪时候依靠哪时候就得胜，就这么简单。要继续依靠，因为这个时代就是很多这方面的问题跟征战。所以我们记得只有离婚的条件就是奸淫或是婚外情，第二个条件你把它写下来，就是你另一半逼迫你改变你的信仰，要你去成为回教徒，成为异教徒，离开主耶稣的信仰，不再跟随，可不可以跟他离婚？是可以的，因为这个叫属灵的淫乱，不要脚踏两条船。因为神看婚姻是何等重要，耶稣娶的叫做新妇，不是淫妇。末后的时代就两种妇，一个叫淫妇，一个叫做新妇。到最后呢，就耶稣再来了，被提的只有新妇，淫妇不会被提。教会也是如此，对耶稣要忠心到底。阿们。好，这清楚告诉我们哈。所以你看到对婚姻、对妇女呢，我们知道标准非常高，就是什么呢？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然后犯罪的话赶快悔改来到神的面前，透过了恩典重新站立，不要自我控告自我定罪。那是我们有婚姻的要竭力保守，要记得婚姻是从神而来的，我们要看重，不要跟着世界的人妥协，跟他学习。好，这是讲到第四个光是什么呢？对婚姻对妇女要圣洁， 要坚持到底，这样的啊，这个是一个很重要耶稣讲出来天国人的文化。好，第五个马上写下来，就是启示，这个哈是讲到什么？对言语的诚实，对言语的诚实。我们从三十三节读到啊这个地方哈，三十三到三十七，抱歉，那继续读来，三十三到三十七，预备，请
你们又听见由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背事，所起的事总要向主谨守。只是我告诉你们，什么事都不可起，不可指着天起誓，因为天是神的座位；不可指着地起誓，因为地是他的脚凳；也不可指着耶路撒冷起誓，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军的京城；又不可指着你的头起誓，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发变白变黑。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
好，我补充一下哈，那有人啊问过，我们在牧养的时候问过一个问题，牧师啊，那不可离婚，可是我家很凄惨，什么问题呢？家暴，我的丈夫会打我，甚至常常会什么拿刀啊想砍人啊，这种情况可不可以离婚？耶稣讲的除了淫乱，没有其他理由可以离婚，是吗？那如果家暴呢？家暴基本上先分居，想了解吗？分居一阵子还是这样情况呢，就可以提诉，因为会危害什么性命，想知道吗？不是马上就跳到什么离婚啊。如果他有家暴问题，无缘无故就会杀人，这个是生病了，想知道吗？他是会危害孩子，危害我们呢，我们怎么办呢？第一个当然是要保命啊，所以呢先分居，如果分居呢，然后再来收集这些资料，如果他不愿意悔改，那就可以达到什么离婚的标准，因为会伤害到生命呢，这样可以知道吗？ OK， 但是不要随便就讲离婚了，请大家记得这个事，不要随便挂就嘴巴离离也离离了，不要随便乱讲，因为这个会造成一个罪叫犯奸淫，你离他你就是要负起那个责任，这样知道吗？ OK， 好，然后接下来第五个讲到说对言语的诚实，三十三节说，你们又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起誓，所起的誓总要向主谨守。好，把古人的话画起来，又讲到什么地上的文化，人的说法。好，地上的说法是说不可以背誓啊，我们可不可以立誓啊？可以的，但是不要背誓哦。你立的誓言就要向主遵守。好，耶稣说，我告诉你们，什么事都不可起啊，因为在犹太文化当中，他们敬畏上帝没有错，但是呢人常常有诡诈在当中，诡诈就是对人跟人之间不真实啦，不真诚，不诚实，所以才有这个什么我立誓嘛。啊，立誓要什么呢？当然最好的方式就指上帝嘛，对不对？指上帝呢就是最好的立誓了。他怎么指呢？指天嘛，对不对？我们常常说你摸着你的良心嘛，指心嘛，指天嘛。这边说啊，不可指天起誓。然后呢，为什么不可指天？因为天是神的座位。再来呢，不可以指什么地起誓，因为地是他的脚凳。所以啊，这个犹太人会指天跟指地，但是耶稣告诉他们，犹太人们，你们请记得，你们懂得上帝的话，你们连神这个字呢都不妄称，叫做天国啊，是不是？不可以讲神国，讲天国，告诉你们是敬畏神，但是你们指天的时候，请大家记得天是何等的大，神说那是我的脚凳而已，这样了解吗？ OK， 那是我的啊，地呢是我的啊，这个脚凳，天只是我的座位而已。还有呢，为了什么？为了立誓，指的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谁啊？耶路撒冷是神的圣啊，这个军啊，大军的京城，是神的京城啊。再来呢，不可指你的头起誓哦，头你怎么可以指自己的头起誓呢？你根本没办法，因为头发变黑变白，你不能让它变白的变黑的。现在虽然有染发哈，但是长出来怎么会长出白的黑的？不是你能够做决定的。代表什么呢？请大家记得。为什么要起誓？耶稣直接讲，来，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出于那恶者。代表说只要我们真诚不说谎，要不要立誓啊？不需要了嘛。为什么要立誓？就是要有说谎嘛，挂波讲嘛，才要立誓嘛。 如果彼此间讲真诚的话呢，讲实话呢，诚实话就不需要律师了。所以这教导我们说，我们为人呢，记得要诚实。哦，别人做假账，别人说谎话，我们都不要去做，不要妥协。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好，就是多说的话就出于那什么恶者，就出于邪恶而来的哈。所以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要这个讲话呢不要说谎，这是很重要的第五个提醒，耶稣的教导。好，第六个提醒呢是从38节一直到42节的，一起来读来。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由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好，这边接下来是第六个哈。当我们遇到敌人的时候，我们怎么办呢？请大家记得，我们要记得为仇敌祷告，为仇敌祷告，为敌人祷告，这是圣经的教导。他说，又有听见话语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是在出埃及记21章所讲的。那时候律法的时代他们就告诉他们，主要的是上帝有一个很重要的会行审判，会秉公行义，会秉公来审判所有的百姓，一定要记得照着神的准绳来做，不然呢会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是讲到什么呢？神的处罚，想了解吗？ OK， 好，这是他的背景。接下来呢，他的应用很清楚，他说，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什么作对，与邪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由他打。好，这边呢，他说有人打你的右脸，然后左脸也让他打，是什么意思呢？原来这个在讲到他们的背景是这样子的。如果有人在打你的时候，要记得他是用手背在打你，就这样打过去，是什么意思？是非常的羞辱人的，这样打的，不是这样子打，这样打的代表什么样？非常的羞辱你。圣经告诉我们说，如果仇敌这样打你的话，连右脸让他打，真的要让他打吗？圣经告诉我们很清楚，就像圣经讲的，如果犯了奸，眼睛真的要挖掉吗？不是，而是告诉你说，我们要懂得被羞辱的时候，遇到羞辱的事一定会有的。接下来呢，有人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让他拿去。好，里衣包括外衣都给他嘛。还有讲到最直接的，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路。好，这边讲到原来是个背景，不要忘记哦，这本书是写给谁的？犹太人的嘛。所以他们在什么时候，在了什么时代？在罗马帝国强迫的时代，知道吗？他们会常常遇到这莫名的兵会乱打他们，罗马兵丁呢，要了解吗？或者莫名呢用他的权柄就抢你的东西啊，就是这个意思，仗势欺人。再来呢，他会强迫你哦，他的东西呢，来你来背。耶稣曾经背十字架，有没有背不起？不是找另外一个人吗？叫西门来，你来背，是不是这个意思？后来他就背起来，他不愿意背，因为耶稣倒了嘛，就强迫他背。就讲到这个背景，讲到罗马帝国会这样子的，通仗这个用他的权来压制人了，所以乱打你，抢夺你，然后逼你走这个路，然后背他的东西。圣经讲的是这个背景。那耶稣告诉他们说，遇到这种事情怎么办？有人逼迫你的时候怎么办？强逼你走一里路呢？你说我就跟他多走二里路啊。这就叫做什么呢？这个叫做做过头，这个叫做好行为，这个、叫做以善胜恶，讲清楚吗？这就是他圣经的教导。当你遇到这种人的时候怎么办呢？像罗马兵丁这些人不讲理的时候怎么办呢？耶稣在教导这些跟随他的门徒，在罗马帝国的时候被人家打，被人家羞辱，被人家强逼的时候，请记得他说，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借贷的不可什么推辞。好，接下来继续看下去，更加直接， 好，我们要怎么做呢？我们看到最后一个43到48，预备，请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
逼迫你们的，
为那什么？
逼迫你们的什么？祷告。
好，这个就是原则了。原来我们在世上会不会遇到不公不平不义的事啊？会啦，不好的事都会有。但是记得，如果你是耶稣的门徒，不要跟他硬碰硬，而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可以为这仇敌来什么祷告，为他仇敌来祷告，那不是故意说啊，你打我就让你打得半死，不是这个意思哦。所以解禁很重要，而是告诉大家说，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不要跟他敌对，要以善胜恶，想了解吗？不然你就会被打死。遇到 ISIS 这不讲理的，赶快逃命啊！不是这样子被打哈，所以要知道这个意思。耶稣说，我们就为仇敌祷告吧。啊，为了这些罪人，为了罗马兵丁祷告，为了这些宗教人士，因为你们信主了，很多的这些法利赛人啊、文士会逼迫你们啊。你们记得，你们是有福的，因为八福里面最后一个福就是为义受逼迫了，有福了。那我们怎么样能够来得胜呢？请大家为了仇敌祷告，因为他们不认识上帝，他们不了解神国的律，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就为他祷告。好，接下来我们看到这地方来45到48，预备，请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你们。若当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
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
你们
若单请你们弟兄的安，
比人
有什么长处呢？
就是
外邦人也不也这样行吗？
所以
你们要完全像你们天父完全一样。
耶稣就继续教导们，遇到逼迫一定会有，遇到羞辱一定会有，遇到吐口水辱骂我们也都会有。当我们遇到这个时候，不要难过，要欢喜快乐，因为你是为福音而受逼迫，为福音而受羞辱。当我们遇到这些的时候，你看到吗？上帝说就可以做我天父的儿子，因为天父的儿子呢，就像天父一样，天父呢是日头，给好人也给什么歹人，看得清楚吗？有好人也有什么歹人，就是好人跟坏人呢。所以世上有没有好人？世上有没有坏人？有，但是天父爱不爱？爱，就像日头一样，不会说因为你是坏人呢，日头不见了，只照好人 ，spotlight 都在什么好人身上，那坏人就没有阳光。不会的，神也会降雨水一样给好人，也跟什么义人。好，因为神爱每一个人，盼望他们都能够认识上帝，能够回转。好，接下来46节，如果你们当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也不是这样行吗？所以当我们爱人的时候，神说会有赏赐，但是我们记得要像天父的爱一样。天父爱呢是普罗大众的爱，他的爱呢是没有看到对象，他爱是每一个人他都爱。但是呢，他也讲到说，我们要效法天父的爱一样。天父的爱是怎么样呢？他天爱不要单爱，他什么人都爱。如果我们只是有偏爱的话，就是税吏也这样行，他也会偏爱哈。好，我们知道这个税吏就是我们讲的为罗马人收税的人，叫做税吏。为罗马收税的人就是税吏嘛。那如果你是犹太人，又我罗马呢？那这帝国底下呢？你没有帮我们自己犹太人的忙，你反而成为他们的走狗，那抽高税，大家都觉得你是罪人嘛，你是个走狗哈，所以他们呢就很讨厌他。那税吏有没有爱呢？也有哦，税吏会不会爱他自己的人？会，他的亲属他都爱。所以上帝只要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胜过税吏的爱。好，第47节，你们若担起你们弟兄的安，别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吗？好，那个请安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关怀的意思。好，不要只是关怀你自己所认识的弟兄姐妹，那些不认识的也要去请安，去关怀他们。好，最后结论一起来读，来，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好，我们知道完全这个字英文叫 be perfect。 be perfect 就是什么？就是要完整的意思，完全完美的意思，像你们天父完全一样。好，耶稣讲到这边的时候，请大家记得这是一个结论，整篇的信解的结论就是指向我们要像天父一样，因为我们是天父的儿女，所以我们生的就是要像他一样。 好，你发现到一个完全里面有几个解释在当中。第一个，神是一个完全完美的神，是吗？是的，我们不可以怀疑，因为就是完美完全的。但是请大家记得第二件事情，神既然是完美的，请问他会不会对人有完美主义？会不会？不会，神不是完美主义者。如果他是完美的主义者的话，今天各位不会坐在这个地方好好的，因为我们人何等的需要主的怜悯，人很多的软弱，人有很多的错误，很多的做不到的地方。但是神对软弱人总是完美主义吗？没有的，他总是给大家恩典，悔改就给恩典，只要肯悔改，恩典就来到。这个叫做神的属性。阿们。他是完全的、完美的，但是他不会要求你跟我一样完美主义，他不会的。完美主义人就是你要跟我一样的标准。哦，那这样就很多的挫折了。但是不要因为这样子，我们不是就一直停留这地方，而是要向天父学习，要成为天父的身量。耶稣说：“你要跟随我，效法我。”所以我们才有满有耶稣长成的身量。原来生命是个过程，这样知道吗？他要一路上，你在大孩子不是慢慢的过程吗？到最后就像你一样的高度壮啊，像你的样子了，是不是一个过程？是吗？所以天父也跟我们一样，给我们这样的过程。他记得神的标准很高，要不断的依靠他的恩典，他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得胜，让我们能够越过，让我们胜过各样的试探，我们得到八种福气。这个就是整章的结论，所以我们一刻都不能离开耶稣，一刻都需要在恩典之下，包括你的婚姻，包括你为人处事，包括遵守神的话，都需要靠主的恩典。感谢耶稣，耶稣说他道成肉身，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律法是从摩西来的，恩典是从耶稣基督而来的，所以我们在基督里就成为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所以一路上要依靠恩典到底。阿们。我们来祷告。来，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今天早上，我们一起站起来。来，谢谢你让我们今天早上站起来，今天早上我们一起来领受到你啊美好的福音。主，帮助我们都知道你教导是没有错的，好多人跟随耶稣，我们也是跟随你的一群人。我们开口来祷告。来，主，我们愿意成为最大的一个跟随者，一群跟随你的人。哇，像加利利，像底波加利，像耶路撒冷，从犹太约旦河外都来跟随耶稣。愿神祝福台中有更多人跟随耶稣，我们家人要起来跟随耶稣，我的孩子要跟随耶稣，我的配偶要来跟随耶稣，更多的要跟随到底。主，你的教导不是让我们挫折，而是告诉我们天国的文化、天国的语言、天国的教导，我们就要靠着你得胜。谢谢你，赞美你，也帮助我们定睛在主的身上。耶稣，你不仅是呼召者，主耶稣，你更是让我们能够往前的那一位。谢谢耶稣，我们感谢你，主，我们赞美你。愿神来帮助我们，我们定睛在主的身上，让我们所学习的都要靠主恩典，靠主耶稣，荣耀归给你，靠耶稣名祷告，
阿们。我们起来赞美我们的